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元森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澳洲大多数小企业都已俾员工加薪。乌克兰驻澳洲大使呼吁澳洲政府提供更多军火援助。澳洲首次制定出进海鲜出口计划。两名华南因走私制毒原料被判20年监禁。毕业考试尚未开始，但可以提前录取余马学生。澳洲企业试营做牛奶，有希望喺几年内供应市场。柴尔斯三世舅威廉凯特夫妇皆有计划访问澳洲。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根据 NYOB 的一项调查，过去12个月，52%的小企业已经提高了薪水，大约7%的中小企业降低了薪水，42%的企业保持稳定。提高薪水是大多数小型企业的一个关键问题。预计84%的企业将提高员工薪水作为首要任务。过去12个月，52%的小企业已经提高了薪水，51%提高薪水的企业都是通过提高时薪来实现的，其中21%通过降低利润来支付更高的薪水。约1/3的受访者表示，已经将最低时薪从20.33元提高到21.38元，增幅为5.2%。另外，对1000多名企业主进行的调查亦显示出，澳洲存在明显性别薪酬差距。男性时薪中位数比女性高7.5%，女性承担了疫情引发的更多护理负担，女性因新冠而承担更高护理责任的可能性是男性的5倍。NYOB 首席员工体验官话，除了既定的系统性挑战之外，这场流行病加剧了很多社会和经济驱动因素，导致了女性承担了不平等结果。这些在受新冠限制影响最大的行业尤其明显。坎培拉消息，乌克兰驻澳洲大使米雷什莱恩琴科日前呼吁澳洲提供更多的火炮和弹药。之前几乎在乌克兰东部发起反攻，从俄罗斯手中夺回了一个重要城镇。米罗什莱恩琴科话，守住收复的哈尔科夫需要火炮。他赞扬澳洲政府的大黄蜂装甲运兵车解放了这个地区。他说，大家已经看到这些车辆表现得非常好，解放乌克兰，这个太棒了，每个人都在谈论澳洲。联邦副总理马尼斯说，乌克兰将俄罗斯赶出其领土的决心令人鼓舞，并承诺继续提供支持。没人会想到乌克兰会以这样英勇的方式站出来抵抗我们入侵，我不认为结果是必然的，这个需要持续的支持，西方社会需要为一种基于规则的秩序而战。他说，一个大国试图将自己强加给一个较小的邻国，这个完全不可以接受的，不是根据任何国际法律，而是根据实力和权力，这种主张根本站不住脚。反对党外交事务发言人白明翰对媒体说，我们需要加倍努力，澳洲提供的武器、车辆、财政援助、人道主义救援，都令到我们成为世界各地对乌克兰事务作出贡献的主要非北约国家，我们应该确保继续这种努力。布里斯本消息，9月13日，澳洲海鲜行业2年1度的会议在布里斯本召开，来自行业、政府和学术界的500名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澳洲海鲜产业制定了一项旨在增加海鲜出口的计划，目标是到2030年将海鲜出口市场规模增加到20亿美元，这个是澳洲海鲜行业首次制定出口计划。行政总裁帕帕科斯塔说，这一想法是在新冠疫情中确定的，这场疫情在很大程度上导致近年来海鲜出口下降14%，降至12亿元。由于澳洲出口产品中很多都是活海鲜，疫情期间海鲜出口市场被关闭，这场疫情亦帮助生产商意识到他们没有为危机做好准备。海鲜行业是澳洲最早受到新冠疫情影响的行业之一，由于澳洲进入封锁状态，导致对中国的出口停止。新的出口计划的重点是促进生产者之间的合作，以及为出口市场创建澳洲海鲜品牌。帕帕科斯塔说，这个计划面向多个海鲜品牌，从澳洲品牌的角度来看，不单止限于澳洲水域的海鲜，计划亦通过在可追溯性和认可方面的大量投资，确保购买澳洲海鲜的可持续性。帕帕科斯塔说，澳洲需要重建龙虾出口市场，现在澳洲龙虾业界和进口商的关系仍然相当牢固，但订单还未有恢复，现在需要将龙虾行业回到原来的位置，最快的方法就是加深其在现有市场中的关系。这个计划预计到2030年，世界海鲜生产和消费量将会增长20%，亚洲将继续占据主导地位，进口37%海鲜产品。 墨尔本消息，9月13日，两名从中国进口1吨几嘅制造原料嘅中国人，分别获刑18年同17年半。2019年2月16日，澳洲边境执法局从中国运至墨尔本嘅瓷砖货箱中，截获咗藏匿嘅1052公斤麻黄碱。59岁嘅墨尔本博士山地产经纪人 Richard 同56岁嘅物业经理 Quinton 被认定为呢起运毒行动嘅主谋。呢个系维州查获嘅最大规模嘅麻黄碱案。麻黄碱被称为冰毒前体，常被用作生产冰毒嘅原料。联邦警察估计，如果呢啲麻黄碱制成冰毒，其市值高达6.91亿澳元。随后，经常在墨尔本机场被捕，当时他正试图登上飞往中国的航班。于翔在博士山附近的购物中心被捕，两人最初拒不认罪，但经过3个星期的庭审后被认定有罪。今年9月13日，于翔被判18年监禁，其中14年不得假释，宽惩获刑17年半，其中13年零10个月不得假释。代理侦缉警司布里格斯说，无论这些罪犯有多新花样或变得多狡猾，警方都会捉住他们并依法起诉他们。澳洲各大学已提早展开竞争，以锁定2023年的入学人数。在新州 HSC 高中毕业证书考试还未进行之前，提前直接向新发出了创纪录的取录通知书。由于越来越多的大学绕过 ATA， 澳洲大学入学排名积分成绩已经有数万名 HSC 考生收到了2023年的大学录取通知书，这个导致大学招生中心的学生申请人数自2014年以来增加了4倍。学生和一些校长表示，这种做法缓解了最后几年学业受疫情干扰的学生的压力和焦虑，但批评人士对提前录取人数的快速增长感到担忧，说这个可能会导致学生在10月12日开始 HSC 考试前懈怠。澳洲国立大学高等教育专家约顿教授表示，各大学受到刺激提前录取，意图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留住学生。这个可能是12年级学生人数相对较少，而且很多成年学生因为劳动力市场强劲而辍学或选择不上学的共同作用造成的。大多数有直接提前录取计划的高校都报告说，与往年相比，今年录取通知有了显著增加。这些大学对提前录取计划有不同的入学要求，要求学生成功完成 HSC 考试，但录取通知通常基于11年级的成绩而不是 ATA 分数。选读课程是有条件的，即取得了一定的分数或取决于学科成绩，学生可以直接向参与计划的大学申请，或通过大学招生中心的学校推荐计划申请。大学招生中心的数据显示，从2014年到2021年，提前录取计划的申请者增加了3倍多，去年他们共收到了25,477份申请。该中心营销和参与总经理佩洛表示，今年迄今为止，中心已经收到了近20,000份申请，取录通知将在11月的 HSC 考试后发给学生。一种新的无毒物奶有望在未来2年内上市，这种人造奶将比乳制品更可持续，但味道和营养成分几乎相同，这个将成为澳洲消费者日益增长的牛奶替代品名单中的一隅。GS Saro 支持的初创企业 Eden Blue 已经研究出如何在实验室中养到牛奶，模拟奶牛的自然发酵过程，目前正致力于将这一过程工业化，并预计在2024年之前将其不含动物成分的产品推向市场。创始人兼行政总裁菲德尔表示，该公司的商业模式将以全球饮食巨头可口可乐的供应链为基础。这种人造奶主要成分是无动物牛奶蛋白，是集中酿造，然后运往世界各地的乳制品公司。他说，我们正在将它从2升到10升的规模扩大到50万升，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成本和规模上令到整个事情变得有价值。这个过程包括将合成的奶牛 DNA 插入酵母中，形成一种被称为酪蛋白胶束的蛋白质，这些是牛奶的基本组成部分。然后这些蛋白质被酿造、过滤和干燥，准备再水合，变成不含动物的乳制品。Eden Blue 是众多争相向消费者提供无动物产品的新公司之一，他们承诺提供一种更道德、更生态可持续的奶制品替代品。菲德尔表示，这一新兴产业将有助于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蛋白质需求。联合国预测，随着全球人口接近100亿，到2050年，全球蛋白质需求将增加74%。 他说，你无法通过现有食品制造业的规模来满足可持续的需求。据澳洲媒体报道，英国威廉王子和妻子凯特有望在明年年初查尔斯三世作为国家元首首次访问澳洲之前先行出访澳洲。查尔斯三世以及威廉和凯特夫妇计划访问澳洲，是白金汉宫在女王去世后为巩固新君主制而善意推动的计划之一。新闻集团报道了新国王查尔斯三世正计划访问澳洲的消息，这个是他继位后的最初几项行动之一。据澳洲人报报道，王室直接极考虑在国王加冕后不久，由威廉和凯特王储夫妇带着他们的孩子乔治、夏洛德和路易斯对澳洲进行一次访问。新国王和皇后卡米拉预计将在明年初访问澳洲。王室内部人士证实，73岁的查尔斯国王决定尽其所能加强君主制和澳洲之间的关系。对澳洲的第17次访问是他代办事项目清单上的首要任务之一。据说，查尔斯国王的副私人秘书菲茨杰拉德正在制定这些计划。查尔斯三世和澳洲有着深厚的联系，他曾受6次访问澳洲，少年时曾在维州上学，非常了解澳洲。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